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 FM 出品，当代纪实文学作家郭大陆编写整理，刘大明白倾情演播的法治纪实有声文学作品《中国大案纪实》，欢迎收听。
今天呢，老刘啊，要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农村的一个山乡里的一个女恶魔的案件。可以说呀，这是一个留守的农村妇女，但是同时她也是一个杀人的恶魔。她用6年的时间杀死了多人，然后呢把这些人呢都埋入了自家的地窖当中啊。欢迎各位家人收听由刘大明白为您讲述的中国大案纪实之山村女魔头。漆黑的夜笼罩着大地，此时此刻呀，黑龙江杏山村的村民经过了一天辛勤的劳作，大多都已经进入了梦乡，寂寥的夜中只有偶尔几声犬吠之声。在村子道路的两旁啊，忽明忽暗的路灯静静地矗立在那里。已经是4月份了，东北的夜晚呢依然是有一些寒冷，然而就在这平静的夜晚当中，邪恶的一幕正在这个小村庄的某一间屋子里面正在上演。有一个老头啊，躺在炕上睡得很熟，嗓子里啊发出连续不断的鼾声。这个房间里灯光显得十分的昏暗，屋子里的摆设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显得有些看不清楚。忽然有一双粗壮的大手出现在昏暗的灯光下，只见这双手拿起了放在炕边的一条绳子，这绳子呀是一条草编的麻绳，这种麻绳在杏山村很常见，家家户户啊都会备上几根，用于平时生活中捆扎稻谷啊、被子呀或者麻袋之用。这双粗壮的手慢慢的就把麻绳给抖了开，然后呼唤着在左右手上各自缠绕了几圈，接着他又把两手中间的麻绳绕了一个大一点的圈，而后这双手把绕好的绳圈就悄悄的套在了老人的脑袋之上，留在了老头的脖子之间。灯下黑影闪动，这双手的主人静静地注视着躺在床上的老人，犹豫片刻之后，绳子就被慢慢地拉紧，老人脖子上的肌肉随着绳子的紧张力慢慢地收紧。突然老人鼾声停止了，老人紧锁着眉头，呼吸变得急促起来。这时候这老头啊似乎有一些意识了，他感觉到自己的脖子被死死地勒住，他想挣扎，但是手脚却不听使唤一样，他想使劲抬起双手却怎么也抬不起来了，绳子是越来越紧，老人已经无法呼吸了，只能听到嗓子里面发出呜呜的声音。老人的脸色由黄变红，由红变紫，由紫变黑，他拼命地握起手指，但只是抓起了床上的被子的一角，窒息危及着老人的生命。老人张大嘴巴却再也无法呼吸，渐渐的老人就停止了挣扎，慢慢地安静了下来。等到老人一动不动了，这双手才渐渐地把绳子给松开了。话说这个故事啊，得从2010年的春天在渤海镇的一个建筑工地上给大家讲起来。工头看着眼前的老头刘秀运，哎，感觉到这几天的表现呢还不错。老刘啊，你整这个饭不赖呀，以后你就一直在工地干活吧。虽然已经是个65岁的老人了，但是 刘秀运的双手啊，总像是有使不完的劲儿。距离夏天收麦子还有一段时间，刘秀运呢闲不住，在离家十几里外的一个建筑工地里找了一个做饭的活。20多年前刘秀运离婚了，老婆是受不了啊这个老实巴交的刘秀运。那个时候呢，刘秀运也太穷了，家里除了两个孩子要养活，刘秀运呢还有好几个弟弟妹妹需要照顾，种粮食的微薄收入根本就负担不起养活一家人呢。终于有一天，刘秀运的老婆跑了，还带走了他的两个孩子，就这样刘秀运变得孑然一身了。独自生活的刘秀运呢，这个饭做的倒是不错，凭借这一手做饭的手艺，刘秀运每年呢在农闲的时候都会找一些伙夫的工作来做，这样呢不光能挣一些钱补贴家用，没事的时候呢还能到处走一走。相对于闲不住他来说，这样的工作实在是太合适了。刘秀运就这样乐滋滋的上岗了，每天拎着大勺啊就给工地上的工友去做饭。工友们吃着老刘煮的大锅菜呀，这味道虽然赶不上饭店里的大厨，但是啊这质朴的农家菜别有一番风味呀，还是让工友们赞不绝口。老刘就在一旁美滋滋地看着这群饿得像狼一样的工友狼吞虎咽地吃着自己的饭菜，老刘脸上的褶子都快要笑开了花了。忙碌的工作之余啊，老刘也会坐在工地旁边的大树下边。老刘没啥文化，不懂得看书，读报纸，没法打发时间。他唯一的爱好啊，就是下棋。可是工地上除了干活的工友，没人陪他下棋，工友们都很忙。所以呢，没事的时候，老刘啊，就会坐在那里，看着对面来往的行人呢去解闷儿。刚才我说了，4月份的东北呀，虽然还很冷，但是毕竟最寒冷的时光已经过去了，那些爱美的女性大多都脱掉了裹在身上厚厚的棉袄，开始准备迎接夏天的到来了。话说呢，老刘的眼光啊一直啊在搜索着穿梭于街道人群中那些漂亮的姑娘的身上，而每当这时候，老刘脑海当中就会有一个女人的身影浮现出来。这个女人呢名字叫做苏红，她住在老刘家前面的几排房子当中。苏红的丈夫10几年前就离开了家，到浙江宁波打工去了，中间呢一直没有回来。这个女人自己拉扯着孩子在村里啊独自生活。年头的时候呢，苏红啊去找过老刘，她向老刘借了10000块钱。老刘一开始没有答应借给苏红钱，虽然这些年自己有了一定的积蓄，但是10000块钱对于老刘来说那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但是啊，老刘还是借给了他。看着苏红，老刘啊在心中压抑了很久的那股欲望突然就动了起来。还钱的日期到了，老刘啊收拾了一下厨房，看了看表，已经快晚上8点钟了。老刘就换了衣服，哼着小曲儿啊，晃晃悠悠的就来到了苏红家的门前了。老刘整理整理衣服，顿了顿自己的精神，看到苏红家里亮着灯呢，咚咚咚，老刘就在门上使劲的敲了几下。片刻之后，吱呀一声门开了，一个女人探出头来。
哎呀，刘叔，这么晚了你咋了？女人定睛
看了一下来人，认出来了，这就是隔壁的自己借钱的那老头老刘啊。我呀，找你有事儿。老刘压低声音说道：“
有事儿啊？那快进来吧，到屋里说。”
老刘紧跟着后面，穿过屋子前面小院，就来到了女人的屋中。红啊，叔啊，找你有点急事儿啊。
叔，你说吧，啥事儿啊？
红啊，年头里你不是从我这借了10000块钱吗？你说过完年就还，眼瞅着这都小半年了呀。正巧啊，叔最近手里呀想用钱，你看方便的话，能不能先还给我呀？
哎呀，叔，这事儿啊，您先听我说，我最近手头紧得很，手里现在一点闲钱都没有，你容我缓缓行不行？等我过段时间有钱了，我就还给你。
红啊，不是叔想的多呀，你现在没工作，常年在家看孩子，哪有啥挣钱的活干呢？你钱咋来呀？
叔啊，我最近又开始跑着给人瞧病打针了，之前镇里查的严，我没敢做，现在松一点了，我多跑几家去瞧一瞧，就能多挣一些钱了。
那你的收入也不稳定啊。别说了，红啊，你想想办法，赶紧把钱还给叔吧。
苏红一听有些急了，他是真的没钱呢。虽然呢，他已经开始偷偷的干个体诊所了，但毕竟啊是黑诊所，收入可以说是大不如前。
老头子逼得这么紧，看样子今天是非要拿钱回去了。苏红的心呢，现在呀就像是热锅上的蚂蚁。红啊，别急啊，你要是真还不上，叔还有个法儿啊。这时候老刘色眯眯地眯着眼睛望着面前的苏红。
咋整啊叔啊，你看你把我急的，你快说呀。
苏红着急地说道。老刘这时候眼睛就一直瞄着苏红。红啊，你陪陪叔吧，叔可喜欢你了。说着老刘一把就搂住了苏红的腰。
啊，叔，你干啥呀？
苏红惊讶地叫出了声。红啊，叔稀罕你呀，你陪陪我吧。
不行，叔，你放开我。
苏红是又气又急呀。红啊，你别这样，叔答应你，只要你陪叔，那钱我就不要了。
老刘这个时候啊已经近乎于哀求了。一听到钱，苏红本来挣扎的双手就放下了。老刘见到苏红不再挣扎了，心里顿时就感觉到踏实了。他半推着苏红就进了小屋，一把就把苏红按倒在了床上。而苏红啊，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眼睛里闪烁着泪花呀。第二天呢，工地上，老刘美滋滋的在打扫着厨房，一想起昨天晚上的事儿，老刘的脸上就会浮现出得意的笑容，但是一想起那10000块钱没了，老刘的心呢，还是有一些难受。不过呢，能用这些钱控制住苏红，让他长期的陪着自己，也不失为一件美事啊。老刘整下午啊，心里都在打着苏红的小算盘。晚上老刘下班了，又慢慢的晃悠着就来到了苏红的家里。可是苏红今天的神情啊，好像有点不对劲儿。老刘很直接，简单寒暄几句就又上去抱起了苏红。可是苏红今天很厌烦的就推开了老刘。
老刘一看慌了，他不知道苏红今天这是咋了， 为啥今天苏红不乐意了呢？
红啊，咋了呀？
没啥，叔，我感觉心里可不舒服了，咱们俩这样不合适。
有啥不合适啊？你不吭声，我不吭声，谁知道啊？
不是的，叔，我真的不想这样了。俺老公还在外面呢，我怕他知道，要是他知道，他就不会要我了。
红啊，你别忽悠叔了，你家的事儿啊，叔心里跟明镜似的，你那负心的老公早就在外边有人了，他要是还要你，能不回来吗？而且我听说呀，他在外边跟那个女人生的孩子都上学了，你还守着他干啥呀？一听到老刘说起了孩子，苏红的眼睛里呀，顿时就泛起了泪花了。想起自己那个负心的丈夫，苏红啊，心里就有一股气涌了上来。那是1994年，苏红刚刚和丈夫结婚，在卫校上过学的苏红，本来呀，憧憬着能走出山村，去当一名护士。但是，苏红遇到了他，那是苏红人生之中第一次喜欢一个人，她爱着那个男人，希望为他付出自己的一切，所以苏红放弃了去外地打工的机会，就嫁给了那个男人。可是当他走进婚姻殿堂的那一刻，就注定了这段缘分不会长久。苏红的丈夫并不是一个可以托付终生的人，他的花心在跟苏红交往的时候身边就有别的女人，可是苏红呢不管这些，她想用自己的真心留住她的丈夫，可是事与愿违呀，苏红还是失败了。结婚之后就是无休止的争吵，老公不爱自己，一直背着自己和别的女人在一起。苏红努力过，抗争过，可结果呢，却是老公彻底的离开了她，和相好的走了。起初呢，苏红的心里呢还存有一丝希望，她盼望着呀，远在宁波的丈夫能够回心转意，然后一切都在得到那个消息以后就结束了。几年之后，和丈夫一起打工的邻居从浙江回来了，她告诉苏红，她日思夜想的丈夫已经在外面和别的女人有了小孩了呀。听到这个消息，苏红啊，就犹如受到了晴天霹雳呀，苦苦期盼的瞬间就变成了仇恨。她憎恨那个曾经她爱过的人，她是那么的爱他，为他付出了这么多年的守候，但是无情的丈夫却对自己这样，他恨他，恨他，恨不得他死。可是如果他死了，自己的孩子也就没有父亲了。一想到这里，苏红一腔的悲愤又慢慢的被压抑了下去。老刘聊起了自己负心的丈夫，苏红的眼睛里顿时就闪出了一丝仇恨。他看着眼前这个糟老头子，苏红的气儿啊就不打一处来呀。老刘已经65岁了，身体根本使不上劲儿，他不行事儿，可是每天晚上他还是要欺负苏红。其实多年的独居呢，让苏红对男人呢也是有一种莫名的期待的，但是老刘真不行啊，他满足不了苏红。但是老刘还不放弃，用手在苏红的身上是抓来抓去呀，那长满褶子的粗糙的双手让苏红感到阵阵的恶心。而为了满足自己，他甚至把苏红的皮肤都给抓伤了。苏红看着眼前这个恶心的老人，心里闪出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叔，昨天你都不行，今天你就别了。
红啊，叔没事儿。
叔，这样，我屋里面有药，对你身体好，你可以吃两粒。
哎，一听到这里，老刘脸上顿时露出了笑容，他答应了苏红，于是苏红转身就走进了小屋。不一会儿啊，苏红就端着一杯水出来了，并且递给老刘两粒胶囊。老刘看着苏红啥也没说，只是呵呵的笑，他接过药一口就吞了下去。
说，你先躺一会儿，这药啊估计得过一会儿才能起效。
哈哈，行。老刘说着就缓缓地躺在了苏红的床上。不消片刻的功夫，老刘就感到阵阵睡意啊袭上心头啊。他也没想到别的什么，只是在脑海里啊还不断地幻想着一会儿就能跟苏红翻云覆雨了。就这样，老刘就缓缓地睡过去了。苏红看着渐渐睡去了老刘，脑子里思绪万分。他进屋的时候是找了两片安眠药，碾碎之后用这个空胶囊就给装了起来。他看不起眼前这个老家伙，他太没用了。为了得到苏红，这老家伙居然用这么卑鄙的办法。虽然这个事儿只有他们两个人自己知道，但是纸是包不住火的，早晚有一天这个秘密会被传到外人耳朵里的。所以这时候苏红就想杀了老刘，他觉得这样就能保住自己的名节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集的《中国大案纪实》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一集再见。